很恐怖。主耶稣基督，我们奉你的名在宝血的下面，我们在这里聚集。主耶稣，我们求你在这早晨继续与我们同在，求你把圣经上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启示，使我们能够进入到真理的里面。哦，主耶稣，让我们能够做一个舍己的人，能够完全遵行你的旨意，与你同情也与你同行，让我们活在这里，我们完全按照你的旨意去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的聚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到圣灵这一方面的真理。那么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几处的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第一章。四节开始读，
约翰
读到第五节。
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里我们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就是第四节，约翰福音，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他这里说到神，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那就是我们的父。下面马上就讲和他宝座前的七灵。那么神是坐在宝座上，宝座的前面有七灵啊，请你我们要看见七灵。底下第五节，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么这里我们就看有人就讲啊，这里有个次序不同了、啊、先是讲到神，又讲到灵，再讲到主耶稣。所以就有人就从这里啊，他就说先是说到神，再说到灵，再说到子。我们记得上一次我们曾经交通三一神是有次序的，是父子灵，这里好像来了一个父灵子了。那么他就说啊，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变了，因为是圣灵的时代，所以就把灵说在前面了啊。就是有人读圣经啊，就根据这一点他来解释这个问题，等等我们都要来说到这方面啊。他说到圣灵的时代，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是圣灵做工啊，所以圣灵就把它摆在前面来了啊。好，这是第一处。但是第四节我们特别要注意有一个字，就是七灵。七灵，那么这一个和我们知道圣灵只有一个，没有七个，到底这个七灵是什么意思啊？等等我们要来根据圣经我们要解释。那么现在我们要请读启示录的第四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
那我们看看这个第四章啊，里头没有主耶稣，这里有一个 第二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他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位长老，其中坐着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没有出现，这里只是说到坐宝座的神和他面前7盏火灯点着。刚刚我们读第1章是有7灵，这是7盏火灯点着。今天我们要请大家一定要用你的，要用这个原文编号圣经。现在请我们查几个字，第二节。第二节这里有一句话，就是我立刻被圣灵感动。好，立刻被圣灵感动。那我们要看被圣灵感动的被字下面是一个爱，对不对？原文的意思是在圣灵里面，爱是硬的意思，里面硬的意思啊，在里面。这个感动啊，请你查一查1096是什么意思。1096感动，查那个字典，请你查字典。这个1096啊，请你注意前面的它的英文的翻译是叫 become， 对不对？原文不是 become 的意思，原文是什么意思呢？请你看面后面有一个括号，看到没有？括号就是括号前面是 be， 看到没有？后面就是 is being being was were， 看到没有？好了，所以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是的意思。所以这个不要是不，原文不是说被圣灵感动，是在圣灵里面，就是这个意思。be 就是是的意思，是爱就是在圣灵里面。所以这一个不是被圣灵感动，而是在圣灵里面，这个一定要请大家注意。我们中文翻译的被圣灵感动很多地方都不是被圣灵感动，都是在圣灵里面。那么请你再把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第10节请你翻过来看，第1章第10节。好，第1章第10节，你看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又是被圣灵感动。实际上它原文是在主日，是在圣灵里，就是这样，不是被圣灵感动，在主日又是在圣灵里。所以许多的意象的出现，那都是在圣灵里。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指教的工作，那都是在圣灵里。你离开了圣灵，圣灵就不做指教的工作。犹大叔告诉我们，连我们祷告都要在灵里面祷告。如果我们的祷告不是在灵里面祷告，那就不是在圣灵里了。好，那么再请我们翻过来读启示录的第4章。第4章的第2节和第3节是说到神坐在宝座上，那是说到神。第5节就是说到圣灵，它是有7盏火灯 在宝座前点座，这七盏这七灯就是神的心灵。所以这里是说到神和灵的关系，没有说到主耶稣。那请我们读第五章，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眼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好，第五章羔羊出现了，我们知道羔羊就是代表主耶稣。羔羊出现了，那我们就看见神的七灵啊，就到羔羊的身上去了，看到没有？就不是刚刚我们说第一章那个次序了，对不对？第一章说那个次序，先有神，后有神的七灵，再有主耶稣。啊，他是这样来看，所以他就把主耶稣啊摆在第三了。那我们再看这里第五章，没有把主耶稣放在第三，看到没有？除了坐宝座的以外，那就羔羊来了。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看见宝座，宝座就是什么？好了，后面马上就讲有羔羊站立，那是主耶稣了，对不对？像是被杀过的，就是他钉我十字架了，他现在又复活了。那我们看到主耶稣这里说到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这个羔羊站立，这个羔羊就有七角七眼。有的人读圣经啊，你特别要注意，这里七角七眼，你看这个原文编号，它前面有一个 A， 七眼的前面有个 A， 看到没有 ？A 就是 end 的意思，就是合。它不但有七角，还有七合七眼。一讲到合七眼，就是神的七灵。有的人啊，读到这里他就把它分开了，他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他把七角就分开了。后来又来个有七眼，就是神的七灵。他不把七灵包括七角，看到没有？他就说啊，这个七眼就是七灵，好像七角又是分开的，这是错的，因为七角七眼之间有一个 and。所以因此我们这里一看，这个羔羊又变到前面去了，看到没有？七灵又跑到后面来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看这个问题到第四章，你看这里就没有说到羔羊，那就是神和七灵。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来读，就认为现在是圣灵的时代。现在很多人认为是圣灵的时代，我们就去追求圣灵，啊，大家都去追求圣灵了，追求圣灵充满了，这个是这个观念，不符合圣经的。那么现在我们要在这里来看，这里说到七角七眼。原来是神面前的七盏火灯，是神的七灵，对不对？现在这七盏火灯，当羔羊一出现，就成为羔羊的七角和七眼了。 原来是七盏火灯，对不对？第四盏是七盏火灯，就是神的麒麟。现在神的麒麟啊，在羔羊的头身上了、啊，就是七角和七眼了、啊。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七角是代表什么意思？请我们读《生命记》旧约的《生命记》。我们请读33章，旧约的生命记33章，生命记的33章。我们从13节读到17节，
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恒之岭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上。他为牛群中头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于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
啊，以法莲、马拿西都是约瑟的儿子。说这个脚是抵住的，抵住万邦，直到地极。所以脚的意思是代表力量，代表能力。你看，牛跟牛打架，不是用嘴巴去彼此咬，也不是用它的蹄来踢对方，总要是用那个脚来顶。羊和羊打架也是用脚，所以脚是代表力量的意思，代表力量或者代表能力。七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代表完全的数字，完全的意思。仅仅是我们在讲，我们说12是代表永远的完全这个数字，七也是代表完全，但是不是永远的完全，是现在的完全。我们举个例来讲，神创造天地是用了7天，这就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启示录的前面记载的有七印，后来有七号，又有七碗，但是启示录的后面就不是用七，就用12了。你看，在新天新地里面有一个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有12个根基，你看用12了，不用七了。12个城门，12个宝石，都用的12。所以圣经里有2个数字，一个数字是7，是代表完全的意思，还有一个叫12，是代表永远完全或者叫永恒的完全。7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7这个数字是3+4。我们知道3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因为是神是三一神，3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4这个数字是被造的数字，所以3是造物者的数字，4是被造的数字。因此我们看基督白就有4张脸，第一张脸是狮子的脸，第二张脸是牛的脸，第3张脸是人的脸，第4张脸是天上鹰的脸，就4张脸，它就代表被造。4这个数字是代表被造的意思。那么从数学的观点来看，3是神的数字，从神出来又多了一个，那就是被造的数字了。 除了造物主以外再多一个数字就是四。因此三加四就是造物主加上被造就完全了，你看到没有，七就完全了。这个完全是现在的完全，不是永久的完全。永久的完全是要把它乘起来，就是三要乘四就是十二了，三乘四就是十二，十二就是一个永久的完全。好，那么我想我们如果要知道这个被造这个数字是四，那我们都可以从启示录也好，以西结书我们都可以读到这个数字。那或者请我们先读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要读到第六节，请我们要读到第九节，第六节读到第九节。
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
好，那么这里就特别说到四个活物，看到没有，这四个活物啊，第一个就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像人，第四个像飞鹰。我们知道狮子就是神所造的，被造的里面这个是做王的啊，很这个性情啊是很强壮的，这个就叫狮子。第二个牛犊，牛犊就是能够顺服的，狮子是不能顺服的，牛犊是能够顺服的。牛犊啊就是耕田的，所以牛犊就是把它比作辅人了。第三个就像人，人也是神所造的。第四个就是空中的飞鹰了。所以这四个活物就代表所有的被造，所以它的数字就是四。这个在以西结书第十章也是这样谈的，他是说到基督白有四张脸啊，也是这四张脸。所以四这个数字在神的面前是一个被造的数字。比方说风，圣经里讲有四风，地有四极，都是这个意思，就是四是代表被造的数字，三是代表造物主的数字，加在一起就是七，就是代表完全了。但是这个完全不是永久的完全，所以启示录的前面都是七就很多，但是到启示录的后面，那请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我们请读第十节读到十四节，十节读到十四节。
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神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 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你看，都是十二了，就不是七了。这是新耶路撒冷这个城。你看到第二十一节啊，十二个门徒是十二个，十二个门是十二个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好，这里你看都是十二，所以十二这个数字是三乘四，是代表永久的，它是把它背书起来，代表永恒的，完全的，永恒的完全。好，那么我们啊读到这里啊，我们就要看第一个九的意思，是代表能力，就代表七是代表完全的能力，就是圣灵完全的能力，七是这个意思。所以七角是代表圣灵完全的能力。那么七眼是什么意思？眼睛代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那请我们现在读箴言十五章，旧约的箴言十五章。三节，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偷偷鉴察。所以眼就代表鉴察，圣灵是鉴察人心的，他是鉴察一切的，这个叫鉴察。所以七眼就是圣灵完全鉴察的能力，洞察的能力，他能够鉴察一切。七角是代表他完全的能力，七眼是代表他完全的洞察的能力，他能看透一切。因此七角和七眼都代表圣灵的工作，七角和七眼都代表圣灵的工作。我们看看新约告诉我们，圣灵啊知道我们的情况。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读到二十七节，二十六节读到二十七节。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好了，你看，鉴察人心的知道圣灵的意思，为什么啊？圣灵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知道我们的情况，这就是圣灵的七眼。七眼他能够完全的看见知道这一切。好，我们看见这个羔羊是被杀过的，就是主耶稣钉了十字架，现在复活了，像是被杀过的，就是他已经被杀过了，现在站在神的面前，就是他复活了。所以复活以后，我们就看见七灵就在他的身上了，所以七灵又跟主耶稣有关系了。本来那个七灵啊是神宝座前的七盏火灯， 第四章是七盏火灯，至神宝座前的七盏火灯，好像跟羔羊没有连在一起。当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七盏火灯就到他身上去了，就成了七眼和七角了。那么后面我们看怎么讲呢？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是父差来的，同时又讲圣灵又是主耶稣差来的。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约翰福音。16章。第七章第七节，我们要请读到，要多读一点，我们要读到14节。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他们就不再见我，
你们
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所以你看见圣灵和主耶稣有一个关系，主耶稣去了，圣灵就来了。那么主耶稣去了，圣灵来了，圣灵就要做一些事情。主耶稣这里说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特别要请我们注意，人读圣经就读的领会就会错了，就好像说主耶稣去了，在天上了，保惠师就到地上来了，主耶稣就不要来了，主耶稣你就在天上，这是我们的想法，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去是代表主耶稣复活了，他的救赎的工作完成了。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来做救赎工作，道成肉身，他作为祭物赎罪祭献给神了，拯救了我们这些人了，他的工作完成了，所以他升天到父那里去了。但是主耶稣到父那里去了以后，并不等于说主耶稣就不来啊。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思想，就因为主耶稣去了，地上就没有主耶稣了，就是圣灵在这里做了，好，这个就不完全了。那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我们要看到圣灵来了，主耶稣也来，主耶稣也做工，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看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13章，哥林多后书13章，我们请读第3节。
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
请问你基督在哪里啊？在你里面啊！你千万不要说基督现在在天上啊！圣灵来了，主耶稣去，圣灵来了，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会指教我们。主耶稣也住在我们里面，怎么知道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呢？请你读以弗所书2章。 我们从二十节读到二十二节，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及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这是指的教会了，教会圣灵这是教会里面呢，我们知道殿圣教会是指着殿来讲嘛，这个殿就是圣灵住在殿里面啊。那么我们看神呢，神是借着圣灵也居住在这个殿里，借着圣灵，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不错，对不对？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是借着圣灵住，所以主耶稣也住在我们里面啊，他在我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主耶稣并不是去了就在天上了，乃是住在我们里面。那请我们再读一组圣经，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十二节。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愿主啊，与你什么？与你的灵同在。那意思就是说，今天主耶稣也住在我们的灵里。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常常把它分开了。你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羔羊有七角七眼，那就是主耶稣有圣灵的能力和圣灵的洞察力。主耶稣是借着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六章那里是讲，圣灵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不是从圣灵自己来的啊，请我们再读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四节，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圣灵把什么告诉我们？授予主耶稣的，看到没有？那意思说，主耶稣叫他怎么讲，他就怎么讲。圣灵今天不是凭着他自己讲，圣灵不过是羔羊身上的七角和七眼吧。所以今天圣灵的工作是主耶稣告诉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你看十二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都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为什么一定要等圣灵来？因为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主耶稣在地上三十三年半和门徒在一起，主耶稣没有住在门徒的里面，没有。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圣灵就来了，圣灵来了就住在门徒里面了。所以神和主耶稣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好不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概念，我们相信圣灵的确等主耶稣复活以后，圣灵来了，圣灵在做工，主耶稣也在做工啊。你千万不要说主耶稣今天就不做工了，就在天上了。我们至少知道主耶稣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他也为我们祈求啊，他不只是为我们祈求这一件事情啊。请我们看看主耶稣的工作好不好，复活以后他也在做工。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九章，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
好，你看见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吧？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就看见听见声音了吧？主耶稣对他说话，这是主耶稣亲自说啊，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这个不是圣灵，这是说明主耶稣在工作吧。好，那我们再读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第五十五节要读到第六十节，五十五节读到第六十节。
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圣灵，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你看第五十五节，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原文的意思不是圣灵充满，是满了圣灵，圣灵在做工吧，他满了圣灵，同时他又看见天怎么样，天又开了所以主耶稣也做工啊，好不好？主耶稣一个是在我们里面做工，因为刚刚保罗讲啊，基督在你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基督要做工。那么现在基督也在外面做工啊，天开了，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他看见了。那再我请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请读二十三章，十一节，二十三章十一节，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第十一节。
当夜，主站在保罗身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这个不是圣灵吧？这是主站在保罗的旁边，不是天上的天开了啊，就是站在他的旁边了、啊。你说主做不做工啊？做工了。那再请你读启示录第一章，请我们读第十节开始读，要读到二十节，十节到二十节。
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 脚好像在炉中霞炼光明的
锻
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的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的，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好，你看十三节，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腿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这就是主耶稣啊，对不对？好，所以主耶稣向使徒约翰也显现了。所以主耶稣今天仍然在做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主耶稣现在没有做工，主耶稣仍在做工。那请还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从第二十五节读到二十七节，二十五节读到二十七节。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及之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谁在用水借着道洗教会啊？
基督
啊！你看到没有？今天还在洗教会啊！而且这里你看，那英文的翻译是用的现在式嘛？所以主耶稣仍然在做工啊，不是不做工，但是他和圣灵的工作，有的时候是要圣灵来做，有的时候必要主耶稣就亲自出来了，好不好？而且主耶稣今天在洗教会，教会洗完了以后，我们知道主耶稣还要第二次降临啊。第二次降临，先降在半空，审判所有的基督徒，审判完了就从空中降到橄榄山，打一场哈米杰多镇的战争，打完了以后就审判绵羊和山羊，然后建立千年国度。你看他做不做？要做。所以今天是圣灵来，是住在我们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千万不要忽略了，就认为今天只有圣灵做工，所以我们都去追求圣灵，追求说方言，追求按手倒在地上去搞这一个去了，这就不对了。所以有人就讲这个七灵，神的七灵，他说是齐备加强的灵，这个就没有圣经的根据了。他是根据讲今天圣灵的工作，全部是圣灵的工作，他是这样讲，现在是圣灵的时代，所以圣灵的工作就加强了，就强加强齐备，所以把齐就解释成齐备，这个我们看见没有圣经的根据，圣经上没有说齐备加强的灵，好不好？好，再请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三章。我们就读第一节，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
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
好，你看这里说到，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那个有灵有七灵，那是指的耶稣啊。所以主耶稣就是羔羊有七角七眼，这里就是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好， 那么现在七灵就是主耶稣有神的七灵，有神的七灵，七灵在做工，七灵所做的工就代表圣灵完全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神差遣圣灵来，也是主耶稣把圣灵差遣来。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4章，16节。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再请读26节。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这里告诉我们保惠师是从神差来的，父差来的。那现在请你再读15章26节。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你看，这就是主耶稣才来的。所以那有七灵的，那就是主耶稣。羔羊有七角七眼，好了，我想这是一个真理的辨明，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千万不要被有些讲法有些传道人的说法把我们弄带错了路。今天圣灵在做工，是住在我们里面，神和主耶稣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愿主耶稣与你的灵同在，在我们里面。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基督，所以基督在我们里面也做工，基督在外面也做工。他不是显给保罗看了吗？又站在保罗的面前吗？跟他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也要为我在罗马做见证，是不是在外面也做工啊？好，好，感谢神。所以今天我们有许多的工作我们自己看不见的，是主耶稣在那里做，在必要的时候主耶稣会让我们看见。所以我们根据圣经，我们不能否定今天只有圣灵在做工。好，我想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七灵的问题。七灵绝不是说七个灵，圣灵只有一位，七灵是说圣灵完全的工作。比方说加拉太书5章22节那里讲，圣灵所结的果子，那就是圣灵的工作。罗马书15章，圣灵是我们顺服，那是圣灵做的，圣灵是我们顺服，圣灵是我们成圣，这都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圣灵在我们里面也有工作，是使我们成为满了圣灵的人，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也在我们外面做工，不是圣灵就降在门徒的身上吗？使门徒被圣灵充满吗？在外面也做工。所以主耶稣和圣灵的关系，圣灵是主神差来的，也是主耶稣差来的。圣灵所做的工是把他授予主耶稣来告诉我们，主耶稣怎么告诉圣灵，圣灵就怎么做啊。现在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仍然是三一神的关系，是父子圣灵的关系。哇，好，我想我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啊，交通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问一个问题，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刚刚讲的23:10，
啊，
主站在保罗身边，这个我们是不是理解这个耶稣是一个灵，而不是一个灵体？不是像他复活要在门徒中显现那个灵体，
嗯，
主站在保罗旁边，人家说你怎么站的，怎么理解？
那么我们看哈，这里就是写的主，没有说是一个灵站在他的旁边。那么我们再看启示录刚刚第一章，这个使徒约翰不是听见后面有声音吗？他转过来看见七个金灯台吗？看见有一位人子在中神台中行走吗？那么这到底是一个灵还是一个灵体呢？耶稣头发还如白羊毛吗？好不好？啊，他身上穿的衣服直垂到脚吗？那看来就不是一个灵了。如果是灵，他怎么还穿衣服啊？好不好？好，我想就是主耶稣站在他的旁边。
那是灵体，那么说今天主耶稣在我心里，这个灵在我心里。
哎，对对对，是借着圣灵住在我里面。但是在外面的话，主可以在外面对你说话，他在天上对保罗讲，保罗保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对不对？他是有声音啊，从哪里出来啊？不只是一个灵的感动啊，好不好？所以刚刚我们讲了，圣灵有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在里面工作，一个是在外面工作，对不对？主耶稣也是两方面工作，基督在你里面是大有大能力的，那是里面的工作，愿主与你的灵同在，那是里面，另外还有外面的工作。好，外面的工作，你实体反看见天开了，看见主耶稣站在那里。
那么今天同样还有的这种情况，我们我觉得是不能没有这个资格去分辨。今天然后我说，哎，我看到耶稣了，可能是就像这个保罗看到耶稣一样，主站在我旁边的，可能也不是这个。
但是有一点啊，这里必须有一句话在前面，当主日。我是在圣灵里，他看见了。如果你不是在圣灵里就不对了。所以我们这次讲这个圣灵，就要分辨还有邪灵啊，好不好？有的人看见主耶稣来，那不一定是从圣灵来的，他不是在灵里面。那么这里你看，使徒约翰能够看见，他特别说到在灵里，在主日，在圣灵里面，这个意象就对了。如果不是在圣灵里面，是我们去追求来的，就有问题了。所以今天要分辨很多的意象是你追求来的呢，是你没有追求，你是在圣灵里面神给你的，那就是我们这一次一直在讲的，就是满了圣灵。如果你是满了圣灵的人，就是圣灵管理你这个人的思想感情意志，你完全是顺服圣灵的，那你就是说你在圣灵里，这个意象就对了。如果你平常根本就不在圣灵里，你就听别人讲啊，我要看看耶稣，我要看看听听声音，那你就天天去追求这一个，那个追求来的就很有问题了。因为我们说嘛，邪灵可以满足你的，好不好？
但是我觉得今天反而就是说，这种的在圣灵里，你这种属灵人还是可能是一种状况。但是我们今天好像你听到这种事，你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你通常更多的是个否定的。我这个人看见你是没有可能的，可能我们绝大部分可能反而是基本上全部都是否定。那我觉得我们也要，因为可能还是有这种情况的，就是要分辨的。
这是我们就要分辨了，好不好？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灵异都要相信，特别是在。哥林多后书11:1，保罗讲你们另受一个灵啊，这是完全可能的。而且现在很多传道人是要人在那里等候，等候圣灵，这个是非常有问题的，好不好？因为这以为我们祷告等候，我们就看见了主耶稣来了啊，这是很多的教导嘛，很多所谓的传道人他们都教导人这样去做，这是很危险啊，在我们这个时代。所以一个人你如果常常是在圣灵的里面，你是满了圣灵的人，感谢神，神会给你看见异象。 但是一个满了圣灵的人，神给他异象以后，他很少要出去宣传的。保罗这个异象是14年以后才讲，而且哥林多人逼他才讲，这是有属灵的深度的。那个随便讲，耶稣我今天看见了，主今天又对我说话了，你的确要打一个问号，好不好？啊。
启示录第一章，第11节上写那个。达与以弗所，什么是美达？这个七个教会，那在教会的历史上，这七个教会都确实存在。
存在。当时在，小亚细亚七个教会，我们从地图上都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存在。
现在三个已经没有了。
对，就是前三个，前三个，一个叫以弗所，第二个斯美拿，第三个别加摩，都已经过去了，在历史上已经过去，现在还剩下四个教会。这个教会就包括天主教都是承认，在圣经里头讲到，好不好？好，请讲。
我们说刚才这个节在问说，看见节就提醒了。那其实有些看到主耶稣，但是他根本他不是追求，他一点的思想准备都没有。我听过几个这样子的见证，他根本就没有思想准备。有的甚至在中国大陆，听说有一个女的，她都准备快要自杀了，反正看到很多情形，甚至都还没有信主。可是她说那天一晚上，她就真是说显现在她面前，就知道反正就这样子的见证。那如果说一个都没有准备的，也不是说追求的，她现在这种自己见证就是蛮多的，就冒出来都看见主耶稣，这个怎么解释？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当时的情况，你也不在场，我也不在场。他说我没有准备，我也没有追求，你根本不大清楚的。很多是自己追求来的，他会告诉你我没有追求的，啊，这个是很普遍的，好不好？啊，这个不可靠。
如果真的没有追求，
对，如果真正没有追求，但是前面还有一点，就是你必须是在圣灵里。
所以他没信主，他不在圣灵里。
对了，那就必须在圣灵里。好不好？
那主耶稣他讲一下，他说他在我以后再没有其他的神迹，就是说我给你们行一个最后的约拿的神迹。那这个神迹是指呢，就是到底是指什么样的神迹呢？
这个主耶稣说这句话，
是显现呢，还是主那个什么门徒治病呢？这些东西。
主耶稣啊，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对法利赛人讲的，对你们来讲没有神迹了。主耶稣并不是说以后就没有神迹了。马太福音28章，还有马可福音15章，马可福音特别15章，最后一章16章，主耶稣讲了，门徒都可以行神迹啊，你看到没有？门徒都可以行神迹嘛，不是说没有了，好不好？主耶稣说那句话是对法利赛人讲。
但是大马色路上保罗也没有信主，
对，
所以他直接看到耶稣。
保罗的情况是非常的不同，那个就是主耶稣拣选他了，好不好？保罗为什么是主耶稣？
要选他当使徒。
对。现在这些人讲的话，你自己要在神面前要分辨。有很多他所说的话，你不一定就能够马上肯定他或者相信他。在神的面前分辨，因为有的东西别人讲的好多东西都不一定是对的，啊，不一定是对的，好不好？而且有的东西讲出来，你会觉得说是虚假的东西，这个要特别小心，啊，就是欺骗的东西。那你看中国出了一个女耶稣啊，好了，这个女耶稣也有很多神迹啊，好不好？这都很危险。那么我们听说在我们这个温哥华也有个别的传道人是在灵恩派里面的啊。那么现在他的如果我没有听错，就是他的一些信徒还看见异象，都看见他了啊，那就危险了，好不好？如果有这种事情出现就很危险了，好不好？好，那你看我们今天就请以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在这边学习 圣经真理的工作，主啊，圣灵天天时时刻刻的都与我们同在，主耶稣也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我们了解到在圣灵方面，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都是时时做教导、做提醒、做交通的工作，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还是犯在这个犯罪过犯之中，我们始终我们的思想还有一些没有那么的圣洁，是吧？靠着圣灵的教导，使我们时时的把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告诉我们，叫我们做一些不至于不讨主喜悦的事情，是吧？一切仰望主的带领，使我们生活中我们要活出主的样式，是吧？我们感谢你，现在我们回去。你也一切仰望主的带领，在我们生活中结出圣灵的果子。感谢主，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